弟兄姊妹，晚上平安。我们一同打开耶利米书。哦，还有一次以赛亚书，对不对？
对啊。
抱歉，我应该是给忘了。那我们就先讲耶利米书，好吧？
好。
刚才耶利米，其实呢，我不知道你们了不了解，其实耶利米书是圣经中篇幅最长的一卷书，不是以赛亚书哈，以赛亚书看起来是66章，对不对？耶利米书才50多章，但是它的篇幅是最长的，啊，那当你去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处在很大的忧伤、难过和压抑当中，对不对？首先呢，第一，耶利米常常骂人，对吧？啊，第二呢，确确实实耶利米个人人生也遭遇很多的痛苦，对吧？就不受人待见，各位，这个挺痛苦的。为啥？一个公众人物不受人待见，是比一个不公众人物不受人待见更痛苦的。如果本来谁都不认识你，就你一家四口认识你，你顶多不受3个人待见，对吧？但耶利米不受几百万人待见，这个很痛苦的，大概痛苦是我们的几百万倍，对吧？啊，耶利米一生都在一种极其忧伤和痛苦当中，并且当耶利米写耶利米书的时候，这个巴比伦人正在威胁犹大国，所以在耶利米书当中你会看到巴比伦对犹大的入侵，就是亡国。当耶利米书结束的时候，犹大的百姓已经分3批次被掳离开犹大了，圣殿、耶路撒冷被毁，巴比伦人把耶路撒冷夷为平地。哎，大家还记得一个耶利米书当中非常著名的一段话，就是当时骄傲的犹大人认为说，巴比伦人绝对不会攻下耶路撒冷，他们有一个理由是什么？你们还记得吗？就是这里有耶和华的殿，对不对？因为这里有耶和华的殿，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神与我们同在，因为神就在圣殿里，人就在圣殿当中去朝见神，去敬拜神，神就在圣殿的至圣所约柜之上的二基路伯那个施恩座上来向以色列人施恩同在，对不对？所以这里有神的同在，所以巴比伦人绝对攻不下来耶路撒冷，这是以色列人的盼望，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先知耶利米怎么说吗？他说，你们不要说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殿。为什么？因为这殿将来一块石头都不落在另外一块石头上，因为这样殿将来被完全的拆毁。各位，这个话够刺激吧？因为他们认为说，巴比伦攻不下来耶路撒冷的唯一的原因有圣殿，但耶利米说连圣殿神也要亲自拆毁。为什么？因为上帝在乎的岂是那座建筑物吗？上帝在乎的是他百姓的心，上帝在乎的是他百姓是否敬畏他和信靠他，对不对？所以为了挽回他百姓的心，他要把那座建筑物给拆掉。所以你会发现耶利米传讲这样信息的时候特别的痛苦，对不对？为什么特别痛苦呢？因为耶利米一生都要传讲2个信息。第一个信息就是上帝，耶利米一生最爱的两件事或两个对象，第一就是那一位上帝，对不对？耶利米特别的爱上帝，他说，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不再提说耶和华的名字，我就怎么样？我就感觉我的里面，我的骨头，我的里面好像有火烧着，对不对？有闭塞的火在烧着，所以我还忍不住，我还是要说。说了之后别人就打他，对不对？估计会打急了，就说，好，不讲了，不讲了，再也不讲了。但是没过2天又要讲，又要说，又要责备。所以呢，为什么？因为他爱慕耶和华的律法，他爱那一位上帝， 但是呢，另外一件事情，你发现耶利米被称为流泪的先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特别的爱犹大和耶路撒冷，爱这群悖逆的犯罪的上帝的百姓，对不对？你知道耶利米一生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所爱的上帝要审判他所爱的犹大和耶路撒冷，对不对？所以在他的生命当中出现了很多的挣扎矛盾跟上帝摔跤，而上帝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赐给他这样传讲这样令他痛苦的信息。而你会发现耶利米传讲的信息首先让自己痛苦，当然其次也让别人痛苦。所以如果我们所传讲的真理不先指向我们自己，就很难指向别人，对不对？不先让自己悔改，就很难让别人悔改，对不对？因为上帝的话总是先对我们说，然后也要借着我们对别人来说。上帝为什么会允许耶路撒冷被拆毁这样的事情？因为那里有神的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以色列百姓已经骄傲、傲慢、盲目到一个地步，认为说只要这座建筑物在这里，他们可以拜偶像、犯罪、堕落、刚硬、不悔改、不信神，他们依然是安全的。他们已经骄傲、盲目到这样一个地步了。所以呢，他们拜偶像，对不对？拜巴利、拜天后，他们参与各国的异教的烧香献祭的行为，对吧？耶利米说他们这个其实是他们的属灵的败坏，对不对？属灵的败坏就是拜偶像不信神。但是呢，除了属灵的败坏之外，他们还有什么？还有就是社会道德的败坏。他们不诚实，他们没有公义，欺压孤儿和寡妇，社会充满淫乱，他们充满了暴虐和剥削。所以你会发现很有意思，整本圣经都是这样子的。属灵的淫乱指的就是灵性的骄傲、不信神、悖逆，对不对？那道德的败坏呢，就是指的我们所看见的所有的这一切在道德层面上违背上帝的诫命。换句话说，一个人如果不在十诫的前四诫上，就是如何的敬畏敬拜耶和华，那他就一定在十诫的后六诫上，在整个社会道德人心生命品质当中全然的败坏。所以耶利米首先责备这两个罪，对不对？一个是属灵的淫乱，一个是道德上的淫乱。所以神就差派先知到他们中间去呼召他们怎么样悔改回转，告诉他们说他们破坏了与神所立的约。所以呢，先知耶利米清清楚楚地宣告了他们被约所带来的审判，对不对？就是他们要被掳到巴比伦。但是呢，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很明显地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先知耶利米除了宣告神的审判和救赎之外，他好像花了非常多的篇幅在讲人心的问题。对，人心的问题，就耶利米特别看重人心当中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说过了嘛，对不对？因为他们宗教仪式上的虚假，就是依靠那座建筑物就不管自己信仰的实质的问题了，对吧？所以耶利米特别看重内在的人心的问题。耶利米看见说人心比什么万物都诡诈，谁能识透呢？哎，这就是出自耶利米书。所以你就看见他特别看重人心的问题，对不对？他说呢，人的心是犯罪的源头，是败坏的源头，是一切糟糕骄傲的源头。并且有一点，就是人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心。哎，各位，真的是这样的，你可以改变自己的行为，但你很难改变自己的心。并且人改变不了自己的心，其实是上帝开始施行他拯救的开始。一会儿我们会讲到耶利米书31章哈。那耶利米书是一卷很长的书，我们在这里用一句话来总结这卷书，就是 旧的盟约已经失败了。请注意，旧的盟约失败不是因为旧的那个盟约本身的内容有缺陷，而是因为人内心的罪不能够持守这个盟约。那个盟约是什么？就是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对不对？就是以圣殿、以律法、以献祭为这个信仰体系的这个盟约被以色列人给彻底的破坏了，对不对？他们不遵守律法，他们虚假的献祭，他们虚假的依靠这个圣殿，其实不真正敬拜神，对不对？旧的盟约已经被他们破坏了，因为他们的内心不愿意遵守这个盟约。所以呢，神需要与他的百姓更新这个盟约。这个新约需要神的百姓有一颗爱神的心心。多说一句哈，新约这个词呢，不是马太福音在新约才开始出现的，是耶利米书开始出现的，对不对？所以当耶稣到来的时候，其实是对耶利米书的应验。当新约到来的时候，其实是对耶利米书的一个应验。那如果你熟悉这个耶利米书这件书的话，你就觉得刚才这句话只是总结了，好像只是总结了耶利米书31章，对不对？但其实不是的，耶利米书的31章是整卷书的最核心、最巅峰的地方。但是其实整卷耶利米书都是围绕着这一章来展开的。首先，旧的盟约被破坏了，除了让人看见人的百姓的犯罪之外呢，耶利米也让人看见说百姓没有能力遵守这个盟约。他们不能守约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贪恋自己的罪，就他们的心出了问题，他们的心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所以他没有出路嘛。如果外面的问题出状况了，你只要解决那个问题就可以了，对不对？但如果你的心出了问题，你走到哪里问题都随着你，对不对？因为你自己就是问题的根源。所以呢，你会发现他们没有出路。那因为败坏的心不能自己医治自己，哎，你明白吗？就自己的心败坏了，自己的心不能医治自己的心，对不对？不能自己改变自己。所以呢，你会发现在前面耶利米书前半卷，耶利米非常的悲观，就是百姓不能守约是因为百姓有一颗犯罪败坏悖逆的心，并且他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心。那么出路在哪里呢？出路就在于说神能够改变人的心，并且是从里到外的改变，而不是从外到里的改变。各位，我多说一点哈，有的时候我们想要去改变的时候，或者我们想要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去改变的时候，通常都是从外到里的改变。看看你的行为，就是我们会通常会看说他的表现怎么样，对不对？当然哈，内在的改变会带来外在的那个表现的改变，当然会，但是那个路径不是那样的，路径是内在的改变带来外在的改变，对不对？是里面先改变，然后外面才改变，不是外面的改变催促着他里面的改变。为什么？因为外面的改变有可能是装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清楚地阐述了这一点，对不对？只有里面改变了，才是真正的改变。所以呢，我们先来看几个主题哈。那我们首先呢，第一个主题在耶利米书当中就是盟约被破坏，盟约被破坏。上帝开始指责以色列百姓破坏了与神所立的约。那他们破坏与神所立的约最大的表现就是离弃了真神，去追逐毫无价值的偶像。而大家还记得在先知书概论当中我说过，先知通常会怎么样？往哪看？往后看，对不对？往后看，看摩西五经他们违背了哪条律法，对不对？比如说他们离弃了真神，去追求毫无价值的偶像，那他违背了哪条律法呢？10诫的前4诫都是，对不对？就敬拜独一的真神，不要拜偶像，不要妄称神的名，要在上帝面前敬畏他，守安息日，全部都是跟神有关系的，对不对？然后呢，耶利米书在2:9-12那里说，耶和华说，我因此必与你们争辩，也必与你们的子孙争辩，你们且过到基提海岛去查看， 打发人往基达去留心考察，看唐有这样的事没有。什么事呢？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你知道这段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上帝让他去那里看，去海岛看，去这里看，就是离他们很远的地方看，对不对？看什么事儿？连那些拜偶像的异教的国家，他们都不怎都怎么样，都不换他们的神。哎，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连那些异教的虚假的偶像的神，他们都不换，因为其实这不是神，对不对？不是神的神，他们都不换。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你就知道以色列的罪孽多深了，对不对？连那些虚假的信仰都不换他的神，你们又有一个真神，却换了，把真神换成了无义的神。哦，这个就是耶利米对他们的责备，对不对？那随着整这个事情的发展呢，耶利米开始用越来越激烈的言辞来责备他们，甚至耶利米说他们的罪是属灵的淫乱。好，三章二十节说，以色列家，你们向我行诡诈，真向妻子行诡诈，离开他的丈夫，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是耶利米书的第一个主题，就是责备他们什么拜偶像，离弃真神。那其次呢，有另外一个主题也是不断的提到的，就是他们重复的犯罪。请注意啊，犯罪是上瘾的，从来不是说我犯了一个罪之后，从此之后我就不犯了。不不不，犯一个罪就会有第二个罪，犯第二个罪就会有第三个罪。我的意思是，罪其实是有这种影响力的，影响人的心。每犯一个罪，人的心就会越刚硬，越悖逆，越骄傲，越离弃神，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是，罪是有这个伤害我们心的这一个作用和恶果的。所以呢，你会发现以色列人是重复的不断的犯罪。悖约不是一次性的行动，悖约悖多了就成为习惯了，犯罪犯多了就会成为习惯。良心，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良心被什么烙铁怎么样烙惯了嘛，良心变得麻木不仁嘛，就是这个意思。并且呢，他这个罪不仅仅在耶利米书当中说，不仅仅是重复的，并且是广泛的。哎，你说很有意思哈，重复的罪重复一千遍呢，就有一个影响力，就是本来一个人犯罪，后来变成了一千个人犯罪。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说它是可以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本来张弟兄犯罪可以影响李子罪，就是这个意思。保罗说一团一点面酵能够使全团都发起来嘛。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耶利米特别的提到他们的罪渗透到了社会当中的每一个角落当中去，对不对？不仅是虚假的敬拜，不仅是不信神，还有强暴，还有不公义，还有诡诈，还有欺压孤儿寡妇，还有依靠埃及。你会发现所有的罪都是连在一起的，不仅仅有拜巴利那一个罪，对不对？所以呢，你会发现，你看耶利米怎么描述他的事工哈，他说呢，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十三年直到今日，这23年之内，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也对你们传说，我是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哎，各位，你说他悲催不悲催？传道传了23年没人听。哎，我们才，如果你传道传了23年没人听，请问你伤不伤心？难不难过？所以耶利米的难过和伤心是很真实很真实的，对不对？23年啊，从早起来传说没人听从，从早到晚的说没人听从，这也是耶利米的悲哀。各位，他悲哀的是什么？你要知道，先知提前看见了那个罪的后果，对不对？各位，被掳巴比伦还没有发生，审判还没有发生，耶路撒冷被拆毁还没有发生， 耶路撒冷的人被刀杀还没有发生，但是耶利米提前看见了那个必定发生，对不对？你说这个痛苦痛不痛苦？现在大家歌舞升平，现在大家这个继续在一种狂欢，在一种罪恶当中无法自拔。但是呢，先知的痛苦就在于说，上帝好像给了他一副望远镜，说你看现在的狂欢，现在的罪恶无法自拔，歌舞升平，意味着他们不悔改，不撕裂心肠，不披麻蒙灰，那么20年后审判就来了，他们的妻子儿女要被刀杀，他们的尸首要成为粪堆，耶路撒冷要成为荒场。各位，其他所有人都没看见这个审判的场景，就他一个人看见了，你说他痛不痛苦？看见了，把这个场景转给他们，讲给他们听，说悔改吧悔改吧，再不悔改那个场景就要发生了，对不对？但是所有人不仅不悔改，反而来打他，你说他痛不痛苦？这就是先知耶利米的痛苦。第一，他看见了那一个罪恶的真相，第二，他看见了那个罪恶的后果，第三，他照着那个罪恶的真相和后果传讲，呼召人悔改的时候，人不仅不悔改，反过来要逼迫他，这就是他痛苦的原因。所以到了一个地步，我们看见上帝甚至对耶利米说，所以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叫他们去吧。所以呢，你会发现百姓不听耶利米的话，对不对？重复的、广泛的、不断的犯罪，并且通常哈，不听真道的人就喜欢听异端的话，这个很有意思哈，只要不听神的话，就喜欢听那些错误的虚假的话。为什么呢？因为耶利米书当中出现了好多假先知，对不对？你会发现假先知在耶利米书当中出现的比其他地方都多，因为假先知喜欢装真先知的样子，对不对？说我做了一个梦啊，然后拿了一个假锁扣在自己的头上，然后挣开这个假锁，说这个以色列也要这样挣开巴比伦的假锁，哎，特别表现的像先知，真先知，对不对？表现的特别像真先知。但是你知道耶利米告诉他们他们不是真先知的原因是什么吗？哎，问大家，你们知道怎么区分真先知和假先知吗？很简单哈，有几个区分。有一个最重要的区分，是比所有区分都更重要的一个区分，就是真先知是会基于上帝的真理责备罪恶，假先知只会喜欢说讨人喜欢的话，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区分。真先知绝对会基于上帝的真理责备人的罪恶，但假先知只会基于自己的私欲说那些讨人喜欢的话，这是第一个区分。第二个区分，真先知的话一定会应验，假先知的话最终会证明是谎言，对不对？啊，这是第二个区分。所以你知道当时耶利米传讲这个话的时候，如果耶利米说责备人的话，假先知说那些让人舒服的话，通常你觉得人们喜欢听谁的话？看你自己就知道了。如果有人批评你，有人赞扬你，你通常会觉得谁说的对？赞扬我的说的对嘛，对不对？他真是慧眼识英雄，就发现了我的优点了。批评我们的人呢，哎，这个人不懂我，你不懂。哎，别人批评我们，我们都常说你不懂，你不知道，你不了解，对不对？我们都要为自己找理由嘛。赞扬我们的人，我们都觉得说他说的真准啊。所以喜欢听假先知的话，并不出人意外，对不对？这是每个人都天然的本性。但是耶利米特别的批评假先知。他怎么批评呢？他说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啦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换句话说，假先知喜欢讲心灵鸡汤，对不对？假先知喜欢讲正能量，对不对？假先知喜欢告诉你说平安啦平安了，假先知喜欢讲你喜欢听的舒服的话，但是其实没有。 本质上没有。所以呢，耶利米在告诉我们标准是什么。首先有一个标准，就是他讲的对不对，符不符合圣经。但是还有一个标准，就是在这里所说的，其实呢还有一个标准，就是他讲的是不是让人心可以转离罪恶，被上帝的话语改变，那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准。那第三个主题，在耶利米书当中还有一个主题，就是不断的提到人的全然的败坏。我们刚才说到上帝与以色列人的盟约被破坏，对不对？那这些约被破坏，为什么人们不能守约？因为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不能听见神的话。各位，他们不能听见神的话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听。他们不愿意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心刚硬。所以你会发现，耶利米书说，他们的耳朵未受割礼，不能听见。请注意，耶利米在这里绝对不是责备那些耳朵聋的人，不是责备耳朵听不见的人，而是责备心刚硬的人。因为说，耶利米说，看哪，耶和华的话他们以为羞辱，不以为喜悦。换句话说，他们听不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心不愿意听。这个常常是我们没有办法明白上帝话语的原因。各位，我常常说哈，其实阻碍我们认识上帝的话语，明白上帝话语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的学问太低，是因为我们的心太硬，不是因为脑子笨，而是心太黑。真的是这样子的啊！若我们有一颗敬畏神的、顺服神的心，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能发出光来。若我们不愿意听，其实我们就很多时候就真的听不懂了。不愿意，对于不愿意听的人，神的话是听不懂的。就好像对于一个不愿意看见的人，神的话是他看不见的。哎，你们知道有中国有一个词叫睁眼说瞎话，对不对？睁眼说瞎话的意思是他明明看见了，他说我看不见。哦，大概可以用来描述耶利米时代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不是没有听见耶利米先知的话，他们也不是没有看见，但是他们不愿意。为什么呢？因为罪在他们的心板上，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就出现了一节特别著名的经文，耶利米在17章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各位，我怕你们觉得这说的仅仅是耶利米时代的人哈，抱歉，这说的也是我们，或者说这说的就是你我。真的，如果你每一天仔细的省察自己的心，仔细的来到上帝面前祷告寻求的话，你会发现自己怎么如此的糟糕。我昨天读到一位叫大德兰的中世纪的一位神的仆人的一段祷告词，我觉得非常的触动我。他在这段祷告词当中这样说，他说，主啊，我不爱你，我甚至都不想爱你，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瞎子。各位，我甚至觉得他的这个祷告词比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更真诚。事实上，他真正看见了自己生命当中真实的问题了，对不对？他真正看见了自己生命当中核心的问题了。他说，主啊，我不爱你，甚至有的时候我软弱到一个地步，我都不想爱你，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瞎子，求你赐给我一颗爱你的心。各位，这描述的不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吗？但是我们通常不会这样祷告，因为这样祷告让我们没面子，对不对？这样祷告让我们觉得我们不行，对不对？通常我们怎么祷告？主啊，我爱你，对不对？谁给了我们如此的傲慢和偏见？我们怎么会爱主呢？我们常常爱自己， 真的，我们常常不爱主，对不对？我们常常专顾自己，爱自己超过爱主，这常常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光景。但是我们不太去正视它，不太去承认它，不太去聚焦它。求主来怜悯我们。耶利米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就是随着自己顽梗的恶心去做事。是的，爱主的前提，跟随主的前提，敬畏主、顺服主的前提是先承认自己何等的不爱主、不跟随主、背逆主。只有承认了这个前提，才会经历更深的悔改，对不对？才会经历真正的回转。不然的话，我们如何回转呢？对于那些觉得自己已经足够爱主的人，他在爱主上就永远不可能长进了，对不对？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够爱主了，你说还能怎么办？只能给自己发个奖状结束算了，对不对？因为你都爱主了，你还想怎么办？只能继续保持良好的优异的成绩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典范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事实上来讲，虚心的人怎么样？有福了。我们主日讲过，虚心指的是啊，灵里贫穷，承认自己的灵里贫穷，承认自己何等的可怜，何等的可悲，何等的败坏，何等的糟糕，何等的罪恶，才能够真正的向主来回转。所以你会发现，人没有办法听神的话，是因为人心被各样的私欲控制抓住，人被各样的罪捆绑和影响，所以这是许多人没有办法转向神的主要的原因。然后我要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仅仅，事实上我们的生命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常常不承认，没有真诚的去面对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的复兴何等的短暂。我们听一篇道的时候也会流出两滴泪水，唱一首歌的时候也会感动三分钟，跪下去祷告的时候也会说，主啊，我一生奉献给你。但是散会结束之后，祷告起来之后，离开会堂之后，你发现我们重新的回到了过去的那种糟糕的、软弱的、不顺服神的那种生命的光景中去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悔改、我们的顺服、我们的心被对付的太少。求主来怜悯我们，真的是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当求主来怜悯我们，使我们可以来到真实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是耶利米提醒我们的一件事情。然后呢，耶利米第四提醒我们说，将来的审判要临到，将来的审判要临到。所以我来为你读第四章的几节经文哈，第四章的23到26节这三节经文，它描述的是审判的场景。先知说，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我观看大山，不料尽都震动，小山也都摇来摇去，我观看，不料无人，空中的飞鸟也都躲避，我观看，不料肥田变为荒地，一切诚意在耶和华面前因他的烈怒都被拆毁。这里描述的其实是审判的那一个光景。但是呢，我不知道你刚才有没有仔细的听我读这三节经文。如果你稍微仔细的听了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三节经文其实是创世纪第一章的逆反。因为创世纪第一章，上帝从空虚混沌当中创造出了生命和秩序，对不对？一切万物的丰富和井然有序的美丽和谐的一个宇宙。但是这里描述的却是一种好像创造的逆反，因为不料变得空虚混沌，山也摇动， 无人，飞鸟躲避，肥田变荒地，等等等等。所以呢，你会发现审判是什么呢？审判其实就是拯救的逆反，拯救的反面就是审判。我为什么要提到这里呢？因为你记得当年他们在埃及为奴，对不对？上帝差遣摩西把他们带离埃及帝国，然后进入应许之地，对不对？这是一次拯救。但是现在他们犯罪，他们悖逆，他们得罪神，于是先知耶利米告诉他们一件事，什么事呢？他们会怎么样？被掳到巴比伦。所以拯救就是从埃及到应许之地，审判就是从应许之地到巴比伦。所以巴比伦跟埃及是一个意思，对不对？离开应许之地，再一次去到外邦去做奴隶。所以呢，你会发现原来很多时候哈，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我们从前不信神，对不对？刚硬悖逆不信神，拯救的意思就是那一刻我们的心变得柔软，我们开始信靠神，我们变得不再刚硬，我们开始信靠，我们开始悔改，对不对？那个不就是拯救在我们身上的表现吗？对不对？哎，你知道吗？上帝的审判在一个人生命当中表现是什么？就是他的心变得越来越刚硬，越来越悖逆，越来越不悔改，就是上帝的审判在他生命当中的表现。因为上帝的拯救在他生命当中的表现就是悔改信靠，那上帝的审判在他生命当中的表现就是不悔改也不信靠。那么按照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的，甚至按照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的，我们每个人都要省察这一点。省察什么呢？就是省察我们是否真正的信靠神，是否真正心变得柔软，是否真正的悔改。不然的话，我们若不省察，各位，不省察的意味着什么？不省察的意思就是心刚硬，所以就不愿意省察。不省察的意思就是不去真实的悔改，对不对？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当年我们信主是从刚硬不信不悔，在最终变成信靠主悔改，那是拯救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表现。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各位，我常常觉得哈，千万不要以为十年前我决定成为一个基督徒，决志祷告了，我就100%一定是基督徒了。千万别这样想，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要努力的查验自己生命当中的圣灵的果子，对不对？要努力的查验自己是不是真正的爱神顺服神，有没有蒙恩的果子。我多说一句哈，我常常觉得哈，因为按照主耶稣基督的话来讲，这个世界上任何一间教会都有败子和麦子，对不对？这个我们先认，对不对？因为圣经这样说的。但你知道吗？通常我们会在神学理念上这样认，但在实际的教牧现场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不这样说。你知道那句话换成实际教牧现场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我换一下说给你们听一听，好不好？希望你们不要拿石头打死我。主耶稣说的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一间有钱的教会都会有败子，都会有麦子，都会有真基督徒，都会有挂名的基督徒，对不对？是的。那句话换成一个教牧现场的话，就是恩灵归正教会的这些基督徒们，有些人将来会下地狱。就是这些自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的恩灵归正教会的许多的会友们，有可能不是基督徒，有可能是挂名的基督徒，有可能是虚假的基督徒，只不过自己都不知道，因为20年了连自己都可以骗过去了。求主来怜悯我们。你说耶利米这样的话好不好听？难怪别人要拿石头打死。但是唯有这样的话才让人开始披麻蒙灰，真正的开始省察自己，对不对？而那种平安了，平安了，那种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上帝祝福你，给你个大拥抱，回去吧，平平安安的回去吧，神与你同在， 从来那种话从来都不可以让人省察自己，对不对？从来都不会，因为他觉得他是基督徒嘛，他甚至天天不来聚会，他也不来敬拜，他也不来奉献，他也不来服侍，他也不读经，他也不祷告，但是他就是认为自己是基督徒。谁给你如此的虚晃虚假的生命呢？怎么可能呢？多少的时候，如果这种生命成为常态的话，就表明心已经特别的刚硬了，对不对？如果一个人从来不去爱慕神的话，从来不去顺服神的话，从来不来到上帝面前读经祷告亲近神的话，就表明他和神怎么样，没关系嘛，对不对？这是最自然的一件事情，表明他和神没什么关系。只不过呢，他三岁的时候，从三岁到十三，他的父母一直带着他来教会而已，只不过他这十年发生了这样的光景了，但那不意味着他就是神的儿女。所以你会发现耶利米的话可以来帮助我们，对不对？但是我会说，当这些话被讲出来的时候，就会在人心当中发生一个震动，对不对？无论是那些基督徒还是那些非基督徒，都开始怎么样，都开始震动。那些非基督徒可能把他们失落的光景给显出来了，他就有机会真正的省察自己，悔改来到神的面前了，对不对？那些基督徒呢，那些基督徒可以把他们真蒙了恩之后，但行事为人常常没有与蒙召的恩相称的那个可能光景表明出来，他也依然可以成长悔改，对不对？所以神的话总是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他的面前来悔改，让我们在他的面前来成长。事实上来讲，这样难听的话是耶利米23年以来一直天天说的话，但是也是上帝在他的生命当中不断的要临到他的话。最后一个主题，新约，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31章。我要来为你们读这段经文哈。为什么要来读这段经文呢？因为先知耶利米不仅仅讲罪和审判，因为如果先知耶利米前面我们讲的这些都讲过一遍罪和审判的话，其实即使讲的再彻底，最终也没什么出路，对不对？好吗？今天晚上讲了40分钟了，审判、罪恶、要悔改、你不行，但是即使这些都讲了，其实你也没什么出路呀。所以先知耶利米最后把31章给我们展现，他告诉我们神应许的那个盼望拯救的那一个计划。31章的31到34节是这样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阿们。这真是有盼望的信息，这真是那些罪人唯一的出路，这真是刚硬悖逆之人唯一的出路。因为我们的心是实心，只是一个事实，实心是没有办法自动让自己的心变成肉心的，那怎么办呢？上帝亲自来改变这个心。所以请注意，在31节在这里说神应许了一个新约，对不对？还记得旧约是怎么被破坏的吗？不是神不好，不是神的约不好，不是约的内容不好，乃是神的百姓和他们犯罪的心不好，对不对？所以呢，新约给出了解决的出路和答案，就是给人一颗新的心， 新约为什么比旧约更美呢？因为在新约当中，那个律法是被写在人的心板上的。那么谁能给人一颗新的心呢？就是能够把我们旧的那一个罪恶私欲给除掉，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洗净我们的罪，除掉我们的罪，使我们的罪因着他的宝血被遮盖被洗净，然后不仅仅把我们从负一百把所有的罪都除去，甚至他也赐给我们一个什么新生命，对不对？那这个耶稣基督的新生命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去爱神，听神的话，乐意去顺服神的真理啊，这就是心性。愿主带领我们，使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盼望就在于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那个救恩，使我们可以在他里面欢然取水，使我们可以在他里面得着这一个最大的盼望。阿们。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你把我们带到我们自己的罪恶的面前，让我们看见我们何等的败坏，让我们看见我们何等的糟糕，让我们看见我们何等的无知和愚昧。主啊，愿这样的看见敦促我们可以成为一个邻里贫穷的人，成为一个可以诚实的看见自己一无所是的人，因为只有看见这一点，我们才会生发出真正的悔改的心。主啊，但是你也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那里去，让我们看见你的救恩和你的应许，知道说我们自己所改变不了的那颗心你可以改变。所以主啊，当我们何时看见自己的罪恶糟糕和败坏的时候，就是我们何时投奔你的十字架，投奔你救恩的时候。所以主啊，就求你也在这个时候来帮助我们，来引领我们，来更新，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神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求主继续的引导带领与我们同在，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主。我们如此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